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ao.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来到了5月12号周一的时间咯，在上个周末6日2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庆祝母亲节呢？如果呢有吃大餐的话，也别忘了要记得运动活动一下哦。那说到了现在的5月，大概5月中的时间，其实大家呢也会发现说夏天真正的到来，但是不知道大家换季了没有呢？不管是衣服啊或者是寝具等等，其实也要跟着一起换季。但是我自己先偷偷举手，我自己还没有换哦。但呢就想说好，那趁着可能本周六日吧有空的时候，再来把这个长袖的衣服都把它整理起来，因为呢现在的天气其实呢炎热，那应该是不太需要穿到长袖或者是长袖的衣服呢，留个一两件在外面就好了。虽然说呢古时候的智慧都说在端午节之前棉被不能收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啦也是可以适时的可以先稍微更换一下了。但是呢没讲到了哇，就是不管是秋冬要换成夏天的衣服，或者是夏天要换成秋冬的衣服，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尤其在台湾，其实有的时候天气也是会忽冷忽热，所以呢衣服要如何换季真的也是还蛮麻烦的。但是呢日本就有一个整理收纳的顾问哦，他自己呢就有一套的方式，其实呢不管什么节，只要呢可以井然有序的整理，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衣橱或者是我们的衣物呢非常非常的明了。他的方式呢就是用着挂衣杆哦，就是呢把衣服呢挂在显眼的地方。那因为我们的衣橱可能有分比较明显的地方，还有比较不明显，可能比较后面或比较里面的，对不对？那当季的话我们就把它挂在显眼一点点的地方，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就把它往里面塞，里面调整。所以呢其实换季非常的简单，只要呢把这个衣服稍微调整一下，就把它推过来推过去其实就可以了。另外呢像是这一位日本的整理收纳达人，他也会用一些的收纳盒，那收纳盒呢也会放着不同季节的一些衣服哦，还有一些的小物，包含像是有些的袜子，因为我自己也有那种冬天穿比较厚或者是那种羊毛的袜子，但夏天的袜子又比较轻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收纳盒其实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整理方式。而且呢只要我们呢可以把那个每个季节呢都整理好，有的时候呢只要呢把这个衣杆的衣服呢稍微推一下，然后收纳盒的位置稍微换一下，放在自己比较好拿取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稍微简单一点点的换季收纳方式，不知道大家觉得实不实用，或者是适不适合自己用呢？ 那每一次换季的时候，除了是让我们来整理自己的一个秋衣服、春夏的衣服之外，其实有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呢可以趁着换季的时候一起做着衣服的断舍离。因为呢真的有的时候啦，衣服好像呢就很多可能没有穿过，或者是没穿几次，或者是穿不下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也可以呢把这个衣服呢稍微做一个整理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其实好像衣服穿来穿去就是那一些，因为就比较好搭配，或者是日常比较常穿嘛。当然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场合，比如说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我自己要主持的时候会穿得到的衣服。但是呢其他衣服可能买了已经放了很久都没有穿过几次，甚至没有穿，或者是呢已经穿不下了，其实呢也可以呢稍微的做一个整理了。那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我们边整理其实就可以来思考一下，诶，这件衣服自己还穿不穿得到呢？如果好像穿不到，其实可以把它整理起来，其实也不用丢掉，可以把它捐出去，或者是呢送给更加适合的人，其实也真的还蛮需要的，对不对？但我发现呢，我自己衣服柜里面有个很难整理的就是礼服了，因为常常主持一些像是演唱或活动等等的，哇，我真的礼服很多呢。那有的时候真的会有朋友跟我借礼服，我觉得好有趣哦。但是要把丢掉吗？或者是卖掉，好像也有点难，对不对？因为好像这个礼服的需求还有这尺寸真的是因人而异，所以呢我很多的礼服呢就塞在这个衣柜的深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我觉得服柜里面最难整理的应该就是礼服类了吧。丢了也不是，因为毕竟一件也很贵，但是不丢好像呢放在里面又只是生灰尘，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还是让我想一想了。总之呢现在要来到了夏天的时节，所以我们呢也要好好的做一个居家的整理，尤其是衣服的换季、寝具的换季等等，其实也可以找个时间先做好。那当然了，如果还是怕会凉或者是会冷的话，有一些的套或者是冬天的长袖衣物，其实也可以留个几件，然后放在抽屉里面，或者是把它吊挂起来备用，其实也是可以。总之呢，以上就是呢日本的收纳达人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收纳换季的技巧，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了，紧接着来听到这首音乐，是来自欧阳菲菲所演唱的《五月的情意》。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 FM 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
五月的浪如掀起那五月的情，在山上在枫树下，我们俩相对无语，多少年的相思情谊，如今总算能够在一起。你莫如我望着你，脸上长寻觅。
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持续再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我们健康的话题面，其实常常跟大家提到了，诶，可能在身体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因为身体呢其实非常的聪明，都会有一些的系统会帮大家呢来做这些危险的辨认，或者是这一些的提示哦。但是有一些疾病它比较内向吗，或者是沉默寡言呢，他其实有真的一刚开始有问题他不会有特别的表征，等到了事情大条了，哇，那可能就真的是难以收拾，发现说原来自己的身体问题那么的严重。其中呢有一项就是肝病了。在身体当中我们都知道嘛，肝就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那现在的慢性的肝病相关的这些议题也是我们国人的健康杀手，真的不管是慢性的这些肝炎或者是肝硬化、肝癌等等哦，在这几十年来，其实在台湾国人的健康问题上面呢，就越来越难照顾了。那我们都说沉默的器官就是肝脏嘛，那在生病的时候不会有显著的不适的感觉，但是大家也可以来注意一些些小小的一些症状，包含了像是容易疲倦啊，或者是这一种食欲不振，甚至有想吐的感觉，皮肤上面容易发痒起疹子，然后我们的脸色可能出现了比较黄疸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变得比较暗淡无光。那如果大家有很多很多相关相似的这些议题和状况的话，可能我们要联想到，诶，可能是肝脏出了问题。那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身体健康上面的疑虑，有的时候呢也不用自己吓自己，因为现在台湾的医疗非常的进步，不管呢是先做一个正确的诊断，或者是做个健康检查，找到了原因，然后后续在做治疗上面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好的。虽然说呢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呢我们当然呢好好的在生活当中落实了养好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像是呢就有着医师呢来跟大家提点说7个养肝的好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来参加一些休闲活动啊，朋友偶尔聊聊天啊，或者是传传 LINE 的文字啊，来聊聊这些心事，其实呢放松心情就可以呢远离疾病呢。第二个呢就是烟和酒了。那像是如果已经有肝脏的疾病，其实呢在代谢上面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落实，那当然呢要远离烟酒，这样子呢才能让我们的肝脏的这些能力呢好好的休息。那如果呢有适当的这些饮酒其实也可以啦，但是真的就不要喝太多，不要喝过量，然后绝对不要酒后驾车了。第三个养肝的好建议呢就是晚上早点睡，这点其实我也知道很重要，但是常常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的容易落实，对不对？大家都尽量啦，争取在11点之上床睡觉，因为呢我们的肝脏休息时间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也是我们的肝脏排毒的好时候。第四点呢养肝的好建议就是呢晚上的时候尽量的少吃太过油腻的食物，甚至是宵夜，因为呢如果吃宵夜又吃得非常的油腻的话，人体里面的血脂突然飙高，会导致我们肝脏合成的这些血胆固醇会明显的增多，那就会太快时间增加太多，就会造成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所以这个也记得哦，就是晚上尤其是睡觉之前啊，宵夜可以吃一点点，不要饿就好了，但是呢不要吃得太过油腻才好。第五点的养肝好方法就是呢要谨慎的食用药物。当然呢吃真的是在慢性疾病啊，或者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是非常必须的。那其实呢我们每一次在看医生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看非常多科的话，也可以请医生呢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些的药物，或者是呢有一些在吃药上面的一些可以保护我们的消化道或者是保护我们的肠胃的一个好方法。那这些药物呢还是要遵照着医 煮来食用，这样子才是最正确的。第六点的养肝好方式就是多多的闭目养神了。没想到呢，闭目养神也是一个养肝的好方法，尤其是呢在晚上的睡觉，或者有的时候啊在中秋的时候闭目养神，尽管没有睡着，但是呢也 OK， 让我们的身体呢稍微休息一下。那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或者是看看远方的这一些山岚啊，或者是花草树木，也对在眼睛的损伤上面是比较小的。而第七点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了。不管是大家呢每天可以走路快走30分钟，或者是呢慢跑、骑车等等的，其实呢都是有锻炼身体蛮好的一个方式。尤其如果呢是有脂肪肝的患者朋友们，运动又是更加的必须了。总之呢，其实哦，这个肝脏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默的器官，当然呢身体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警讯，不过它的警讯真的还蛮不明显的。总之呢，其实哦，自己的身体保健其实真的要透过了好多的小方式来着手，也有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全身性的健康检查，来帮大家呢一次排除了身体上面这些可能自己有的疑虑，然后呢再做最专业的这些治疗，或者是后面的这些处理，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就健康可以持续的加温了。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6:16了，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再持续回到 FM 1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
哦，凉风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扮古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担心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录收音，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我们的营养保健的议题哦。大家都知道嘛，我们每天的饮食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在我们的饮食过程当中，营养有没有真的补充，又或者我们要如何照顾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真的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议题。尤其是近年来呢，大家谈论到了老的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到底要如何去老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脸谱所出版，吃出青春抗老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我大学保健营养学系的副教授翁德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老师真的又是好久好久不见了，
应该两到三年了
好像每一次都会这样子跟老师打招呼，因为老师已经出到第三本书了。
是，这次是我们第三本的作品。那如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这次希望带着大家用科学来抗老，然后希望用文献的支持，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听得懂看得懂的文字来落实吃出春抗老力的这样子的准则，那我们与时光逆行的方式活得更年轻，然后
与时光逆行。
对，
真的不是只有做医美才能跟时光逆行对不对？而且老师呢，在前两本出的书籍就是天然植物营养素还有肠道菌对了身心就健康，其实这两本书呢也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好评，但是其实完全就知道是老师们的一个心力。因为这本书籍呢，除了像是德智老师是共同的一个作者之外，另外还有就是吴应荣博士还有李芷蔚营养师一起。那像是吴应荣博士之前有来过节目当中，哇，他也是有就是在研究啊或者是做这样子一个学术领域，真的是一个非常的专业。这本书籍呢就是集合了三位的大臣，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做撰写了。
而且在这一次的书籍当中，我们三位作者分别代表这三个不同的世代。那在书里面我们其实也有提到，这样最年轻的紫薇她其实代表是30世代的族群，那我就是40世代。那吴老师其实也在书中有提到，他其实即将要迈入60的这个部分，但他其实是50世代。所以我们其实用不同世代在看青春这件事情，活力这件事情，健康这件事情，然后不过在这些不同世代的在意的议题不同，但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式，用饮食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很多很多落实在日生活当中的自我检测，跟当然就是我实践的方式，来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健康可以停留在我们最希望的最好的状态。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常常看这种不管是专业这种营养保健的书籍啊，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去看医生也是，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理论我们都懂，但是如何落实其实我觉得才是健康门槛的最大一步。
是，所以如果有关注我们三位作者过去作品的话，以及包含这本新书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当中的小方法。当然最重要的是营养师嘛，一定会希望大家吃得好，所以我们这次里面依旧往常一样会有就是食谱的部分。那在食谱当中，我们的精神就会是不论你在忙，只要你有心，在厨房里面的东西都可以组合成我们提到的这个吃出青春抗老力的这样子的好的优质的饮食形态。
哇，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其实有在这个书籍当中有这个食谱，而且是每一个族群都照顾到。因为我们想说想要吃的健康，尤其是在这本书籍当中也讲到了很多像是地中海饮食，那我们就有一个迷思，就说啊是不是就要吃的跟欧美人一样，都吃的就是冷的东西啊，然后自己不太习惯的饮食，但是其实不然哦。就是老师呢也帮大家整理，像是呢中式的饮食，甚至是素食的饮食也有。另外呢还有我们上班族的福音，就是超商。
是，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常吃超商的人，但也想要吃的营养健康，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搭配。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都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能有任何的借口，因为在过去在做餐点的时候大家会说我没有开，我没有大厨，我没有办法做，所以这一次我们听到大家的声音了。我们有特别设计了针对超商的食物选择，让大家知道怎么样的选择方式是比较贴近我们所谓的地中海饮食的形式，亦或是可以让你自己比较不会走向老化的饮食形态的模式。那我相信超商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时候我们选错了当然就会吃错对健康不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是个精神，
没错，
对，因为其实老实说在超商要很完整的健康，它需要一点点的 成本
哦，
但我觉得，但并不是说这一餐没吃到，我就要强迫自己每一餐都这样。其实它是一个调配的概念。我如果今天在公司附近就有超商选择，那假设我真的少了某一项，我可以在我的晚餐把它补回来。
哦、也是，
所以在书中当中，在食谱的部分，老师也特别帮大家做了不同的组合的评分，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分数里面哪一些可以加强。那如果这一个假设真的在超商不容易买到，我比如说我真的很想要吃到所谓的N3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的鱼、嗯、那可能选择没有这么多、
嗯、
那我们在晚餐的时候你记得少了这个部分就在晚餐把它
补
起
来、
嗯、把这个分数抓回来，
我觉得这样就会让大家的心理压力小了一点，
没有错，
对不对？就不用每餐都要那么完美整，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啦、嗯、因为其实包括工作的压力、时间，还有很多的成本的考量。
嗯，
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一整天，
嗯，
一整天。而且就像书里面老师也会分享，我们也是会吃大餐啊。
对啊。
那在吃大餐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真的挑到这么均衡的时候，嗯、那餐之后的下一餐，亦或是其他的餐次，我们把它补回来。
嗯，真的，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营养的算是比较全方位的去看待，才不会让我们自己有压力很大，然后让自己呢吃也吃不好，然后健康也没有办法顾到。
没有错。
尤其是这本书籍呢，来跟大家谈到这个抗老的这件事，老师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吧？毕竟出版这个书籍这三本，我是从第一本看到老师看到现在，其实也
是看起来很刷了，
没有是认识很多年，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一段路程，我自己也是啊，不要说老师，
嗯嗯、
就是发现在这段时间当中，我自己也是改变很多，尤其是我觉得人生到了某一个门槛，真的体力啊、精神啊，甚至是身体的状况一个一个出来。
是，
我最近一直常跑医院呢。
啊
对啊，觉得很不妙、哦、
其实应该是回到是说老这件事情虽然是个数字、
嗯、
但是实际上有些人虽然说是年轻的、
嗯、
如果他的日常生活习惯饮食没有留意的话，
对，
他其实可能会比我们现在很多的高龄长辈的身体是更老的，
没错，
所以在书里面其实我们有盘点了15个简单的问题、
嗯、
让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你有没有暴露，让自己暴露在老化的危机当中、嗯、比如说有没有晒足个太阳
哦？
对啊，我像我觉得主播常常在电视里面、嗯，其实晒到太阳的时间很短，
比较少。
但其实，在台湾的调查发现，如果太阳晒不足，维生素 D 不够的时候、嗯，其实跟老化是很有关系的。
嗯、
那当然，扣回我们营养师最重要的一些核心精神，包括的是你的蔬菜水果
对
有没有摄取的足够、
嗯，
你的淀粉是不是优质的淀粉、嗯，甚至是你的运动习惯，
嗯、
甚至包含了。空污这件事情、
哦、
我相信大家书里面就有问大家
对耶对耶
如果空气污染的时候有没有还是习惯戴着口罩亦、
哦、
或是家里有没有所谓的空气清新机因为目前的研究发现在空气的污染的一些的分子其实会促使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
嗯、
那发炎大家过去可能会觉得诶是不是有伤口
对
可是炎是两个火
嗯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一下这把火其实在你身体的不同的位置
嗯
我今天吸到不好的空气的时候、嗯、你的肺部就会有这样子的危险的问题
嗯
我的饮食没有顾好我的肠道也会有发炎的问题
真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火虽然是一些一些一些
嗯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燎原
当如果你一直藏起来都忽略你这些身体给你的警讯的时候
嗯
这把火就会烧得一发不可收拾
真的真的像是之前的美国的加州大火、
哦、
对不 对, 对就是像这样啊
没有错
就是从小小的一个星星之火然后烧到真的就是造成了很多甚至是在生命产权上面的一个危害
没有错
哇没想到这个火会放在自己身体里面
而且老实说我们身体随着你岁数的增加老化的过程，这个灭火的能力会慢慢的下降。
嗯，
那所以哪些东西可以灭火？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有些东西是可以抗发炎的。
对，对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很多老化的因素，这一把火一直烧，然后消除火的这些的消防员越来越少。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本书的书名一直想要带给大家的：吃出青春抗老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阻止岁数一直在往前走，也没有办法去。减少那个生日的蜡烛的数、嗯、但是我们可以透过饮食的调整、
嗯、
生活形态的调整来让这些火不要这么旺、
嗯、
亦或是火可以延缓我们 真的走向那个实际岁数的时候的身体的状况、
哇，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而且其实有从这个在书籍一刚开始就有一个评分测验嘛，那就可以让大家呢就是有一些的问题 EQEA， 然后大家可以选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答案。但我看到了有一个我也蛮好奇的，他说平常的用餐习惯是如何，常常一个人吃饭吗，还是会跟家人朋友一起吃饭？这件事情我就很好奇，跟营养跟抗老有关系吗？
诶，其实目前科学有研究有发现，如果你是习惯一个人吃饭的、其实很容易胖。
真的？天哪。
因为它其实呼应的是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感受。那其实进食的速度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会不会走向老化这个风险。科学研究发现，如果我们平常是吃东西看着手机、亦或是一个人独自用餐的时候，其实你会不自觉的吃的比在有朋友相聚的时候来的更多、
多也是、
因为你看国外的那个影集都会在餐桌上 share、聊天、那你会把用餐的时间拉长的时候、其实你的饱足感的感觉也会比较明显、所以我相信听众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如果等会要开会了、扒几口饭把便当吃完、你虽然把便当吃完了，但是你的大脑的那个饱足的感受其实还没有被满足到，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开始就想吃别的东西、那就会累积过多你身体不太需要的这些的能量的时候、那可想而知嘛，肥胖，肥胖完之后，就是后续的发炎就会一直跟着过来。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警讯，因为我发现我也是，就是如果一个人吃饭，我就会吃很快，但是就是有时候跟朋友聊天就是顾讲话，然后可能对对对，然后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吃饭这一餐，但好像真的就比较不会过度饮食，或者是比较不会就是不管是吃太快或吃太慢导致的一些问题、
不过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上班族，你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人在用餐。甚至你看也有那个一人隔间的拉面店，
对，也是。
那真的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可以怎么做？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你每进食的时候就把筷子放下来一下。其实那也是在延缓你的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咀嚼完全。因为当你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其实身体的消化系统、大脑的神经讯息有很多的这些的机制都会运作起来，就可以让你的这一个饱足感的感受很明显，进而降低你过多热量的摄取。那书中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进食的顺序。
真的顺序很重要。
对，就是我们一个便当一定会有肉、有菜、有饭。那如果你希望自己进食的量有调整的话，其实除了把筷子放下来之外，我觉得优先先把青菜类的食材先做选择摄取，
是，
然后再来选的是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今天的主菜鸡腿，最后才是会让你血糖波动比较快的那些食材，比如说米饭，甚至是水果，我们会建议大家先以纤维为主的方式来做首要的吃的项目，因为膳食纤维要咬咀嚼之后时间会拉长，而且它热量低，它也会占你的肠胃的一些的空间的体积。那下一个部分是蛋白质的食物，来补足你身体应该要有蛋白质量之后，再把淀粉的部分摄取进来。但你会发现营养师会希望你是每一种食物都要吃，但是我们如果可以做顺序的调整，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可以有效的延缓你的饥饿的感觉，甚至会让你的饱足感更好，就不会额外的乱吃。
老师我有问题、是那个台湾人很爱喝汤、汤呢，有些人说要饭前喝，有些人说饭后喝呢，
是、应该是说喝汤这件事情，汤其实本身是没有热量的，营养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在汤的一开始的使用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暖身的概念、让你的肠胃开始知道说我等会开始有食物消化吸收。所以我自己的本人的习惯其实是习惯是饭前先喝汤、因为在汤的那个温度还有那个味道，其实它都是一个刺激你的视觉、味觉、嗅觉、咀嚼，它其实都是反映着你，让你大脑知道说我接下来要吃东西了，我接下来要开始启动消化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到底有没有符合我所谓的身体的饱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自己啦，我自己的习惯是会先喝汤。
也是，我觉得这样的听起来就合理很多，对不对？但因为台湾人好像都会是把汤放在最，对不对？所以这个饮食的习惯其实就讲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没错。
尤其啊，在台湾的这个饮食习惯当中，常常都是以这个米饭为主，对不对？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也都是喜欢吃饭的人吧。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饮食顺序上面，其实也要多做调整和多做练习了。不过呢，说到了饮食营养，到底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到可以抗老的地方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再请到了翁德志老师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几天，几站几站过几站，大地楼顶想着我的梦，不敢讲出的思念。我偷看你的形影，像未来的彼岸，不爱敢是穿着同一件衫，无路相公也是失败。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签，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要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
大家
诈骗。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区邀请到就是文化大学健营养学系的翁德志老师来跟大家谈谈如何吃出青春的抗力。但刚才老师讲到了这个饮食顺序，其实跟台湾人的一个习惯呢真的是大不相同，
尤其是我们自己哦，就像我们家都是先吃饭
哦，真的吗？
就会先扒两口饭，
是是，
因为我们家是很爱吃饭的人。那我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行呢，这个顺序真的是大颠倒。
这边也要特别的跟大家提醒是，如果说你是有需要做血糖控制，其实我们会建议你把血糖会波动的这些的选项放到最后里面。那如果你的年纪是偏年纪比较大的，那刚德志老师有提到说我们会先吃菜，但面对一些高龄长辈来说，因为高龄长辈随着整体的营养的需求量降低，活动量降低，你会发现很容易饱。那如果你太早把菜塞进去的话，就容易饱，没有吃到后面的东西。所以我其实会蛮建议，如果家里有高龄长辈的朋友们，或者是高龄长辈的听众，建议你可以先选的应该是蛋白质的食物，因为其实我们很担心高龄长辈有所谓肌少症的问题，我相信在过往应该有很多的主题在讨论。那所以以前老人家都供甲苯配菜，但面对高龄长辈来说，我们其实会建议大家应该先把蛋白质的食物先吃到之后，下一个是青菜，然后我们最后才吃饭。但你会发现很多长辈是先吃饭，
对对，先吃饭，
而且他只要饭有一些酱菜，
真的，
其他东西都不用吃，他先把那碗饭吃完。但我们的确是要饭的能量，但你会发现，如果是白米饭，它其实老实说，真的就是只有热量而已。那我们今天饭如果选择南瓜、地瓜，它其实相较来说，除了热量，还有其他的纤维质跟矿物质。但对于高龄长辈来说，我们为了不要让他的蛋白质流失，或者是让他蛋白质摄取足够，其实会蛮建议家里有高龄长朋友们，在给予长辈的这些餐点供应的时候，我自己的习惯也会是，我跟阿嬷出门吃饭的时候，阿嬷一定会问给你高五分，好、哦、是差本还是北本？阿姆哥我都会跟阿嬷说，秀蛋本就来啊，我打一尾连灯。阿姆哥我会先让他把
其他的
肉先吃，然后他就说那也没本，我说秀蛋姐本就来，然后在他。我看到他有吃到我们所谓的掌心的分量的肉，然后菜的时候，我才把饭上来。
哇，这个是一个技巧哎。
对，不然很多吃餐厅就是一定会先两碗白饭，然后就开始刁拿。你会发现，其实并不是我们营养师希望大家的饮食的形式跟顺序。
哇，我觉得这招很聪明，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对，如果自己也没办法控制的话，说崩秀蛋下来，就对，就跟着餐厅说，就是饭晚一点再上来。
是，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我们一般的营养顺序、饮食的顺序真的是大不相同。所以呢，以上呢就提为大家呢参考，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哦。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哦，《吃出青春抗老力》。其实我觉得抗老这件事情听起来很魔幻，
是
因为我们就是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要如何从我们的饮食开始呢？刚才老师也讲，其实发炎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全身都是火的一个因子嘛，但是其实就是加快我们老的一个成因还真的不少，
是
包含像是我们的生活作息啊、饮食啊，甚至是有一些的饮食选择也是，像在台湾也很常吃的那种加工食品，是算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骄傲啦，我们台湾也是加工食品的天堂王王国，但是其实这些饮食都不是太良好，对不对？
主持人提到的加工这边，我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超加工的食品，因为其实老实说，加工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帮助了我们的生活可以比较便利，比如说豆浆，我们不用自己磨，
也是，
对不对？
也是，
亦或是豆皮，我们可以不用自己煮去捞那个皮，但是我们这边提到的加工，比较会希望大家的是减少所谓的超加工的食品。那超加工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判别，就是如果你今天拿到这个东西，它的外观跟它本来原料是完全都不起来的，
对，
它可能就是一个过度加工的。比如说，大家应该都知道马铃薯。它的超加工的制品应该就会是洋芋片。
洋芋片，
对。那你说老师，薯条算不算有加工？其实薯条它切的过程当中，它是原态的，
对。
但是洋芋片里面，它其实看不出来原料是什么，
也是。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判别说，我们是不是有暴露在所谓的超加工的食品。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如果这个食材或者这个产品有添加很多很多调味的盐啊、糖啊这些的话，它可能也是一个隐藏的超加工的部分。比如说像汽水，
比如说果酱、甚至是超商的一些即食食品，这些因为它本身可能食材是有一些原态，但你会发现它为了保存，为了口性，它加了很多的酱，它的烹调的一些的口味的部分，那这些我们都也是会建议大家可能要减少。
嗯，
对，所以目前的科学研究发现，超加工食品吃多的人，一般来说失智的风险会高，肥胖的风险也会高。那科学家去检视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把本身食材原态里面该有的营养素都
破坏掉了。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马铃薯跟薯条跟洋芋片，
嗯，
马铃薯本身皮是纤维，
嗯，
然后马铃薯是一个好的淀粉，
对，
但是你到了洋芋片之后，你发现它就是薄薄的，
真的
油炸，
嗯，
而且又有很多的盐。大家应该有看过网络上那个烧洋芋片的那个实验，
有，
它其实一点火马上会燃起来，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后续加工，它只剩下油、盐甚至是热量的东西，
嗯，
所以超加工食品这几年有越来越被重视，
嗯，
然后所以我们也发现，如果不想要老化的话，其实这些过度加工的、过度精致的，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减少摄取。
天哪，我越来越心虚，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爱吃洋芋片的人。好的好的，我会把它谨记在心。哇，其实真的是发现加工的食品其实在我当中很
多，
但是超加工其实就不好。尤其是我最近啊，有的时候我去超商，我都会翻到后面来看一下营养标示，然后觉得哇，我花这30-40块买到了很多东西，
是
因为后面一整个就是成分
列罗列，
对，然后很多就是是化学的名称，欸，我想说哇，我30-40块买到这些东西，哇，好超值哦。但其实这就是一个警讯，还有我们判断的一个准则之一，对不对？
嗯，其实在台湾的法规有规定，你的包装食品上面里面有加了什么东西，嗯，你一定要列出来。
对，
所以包装产品上面列了很多东西，有些时候其实是厂商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什么。
嗯，
那当然我们可以选择越少添加的东西越好，不过还是要回到是食品加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它为了要保存。
嗯，
因为不像是过去的时代是我们自己做自己做，那可是你看工厂，它从生产线到运输到贩上架到我们购买，这一系列都要有卫生安全的考量。
也是，
所以虽然说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成分在上面，那其实老实说在台湾的法规规定，
嗯，
只能放可以放的，
嗯，
而且只能用在可以用的时间点，
也是，
而且有放就一定要写。所以我其实也要跟民听众有一个概念是，虽然我看不懂，
嗯，
但不代表它对身体是有害的，
哦，
因为在台湾的法规规定是你只能放可以用的，
嗯，
以及这个东西只能用在它可以放在的时间点跟剂量，
嗯，对，
都有很严格的把关，嗯，这个部分我其实觉得民众可以放心，
嗯，
但是我们也要有另外一个方式去提醒自己，是我们应该要学着去认识这些上面的一些的物质。当然我们可以追求所谓的零添加或者是天然，但你也要去思考的是，如果一个真的纯天然的东西，你从制成到上架到买到都纯天然都没坏，
嗯，
那才是一个超级
大
的
问
号。
对，
大的问题，哦，对，所以其实在法规里面包装商品，大家我觉得认识标示食物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方式，知道自己吃的什么，
嗯，
但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是不要因识它就觉得它不好，
嗯，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不了解，但它其实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嗯，像是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呢硝酸
盐，
对，硝酸盐其实我们大家听着就啊好害怕哦。那其实但是硝酸盐本身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好东西耶。
硝酸盐其实在目前的研究发现，它其实对于血压的调控非常的好，嗯，所以呢如果有摄取比较多硝酸盐的一些的研究发现，特别被血压的调控会控制会比较好，
嗯，
就是高血压的问题比较没那么严重。但为什么很多人提到硝酸就会觉得很
害怕
因为你常常应该会听到就是亚硝酸胺，
嗯，对，
那它其实顾名思义是硝酸遇到了
胺
然后形成了这个化合物。那最常会听到的是在
香肠
火腿这些加工的东西，嗯，那我们先来聊为什么香肠火腿它必须要加这个硝酸盐，或者是它对于健康的影响是什么，嗯，当然我们不建议，营养师不太建议吃这么多，
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吃香肠，嗯，所以量的部分不会这么多，嗯，再来其实最重要的是还是回到食品卫生的概念，
嗯，
硝酸盐类的这些食品添加物，嗯，它可以让这些香肠火腿的这一个保色性保水性比较好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抑制肉毒杆菌，嗯，
没错，
因为肉毒杆菌其实是毒，
嗯，
那所以这些肉品当中如果没有这些的 合法可以用的添加物来做保护的时候，其实对健康是一个很大的疑虑、嗯、
对，
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放的原因。第三个其实最重要的是，身体其实硝酸跟胺类结合的比例其实也没有很高、
嗯、
那胺我们就想胺从哪里来、
嗯、
胺大部分会存在就是不新鲜的东西、
嗯、
可是如果我们一般民众遇到不新鲜就会处理掉不吃嘛、
啊、
再来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身体也有所谓的代谢的这些机制、
嗯、
所以你说硝酸盐跟胺类变成亚硝酸胺有没有可能，是有的，
有可能，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么长的铺路、嗯、没有这么长吃，那而且这些其实也不是营养师推荐大家一定要吃的东西、
嗯、
我觉得大家大可可以降低这样子的一个疑虑、
嗯、
因为与其担心这个，我们其实更要担心的是肉毒杆菌
对
后续的感染的问题、
嗯、
甚至是因为我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都
有
看到小朋友喝蜂蜜然后就肉毒杆菌的感染、嗯、后来就小朋友就夭折了、
嗯、
大人当然有抵抗力，不过老实说这些毒素其实对身体也是有危害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食品业者当中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嗯，对，其实讲到这个，刚好我在前几年有做了一个中秋节的专题、
是
那时候刚好就访问到了食药署，就谈到了这个议题，那也讲到其实这个是对于食物的保存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物质，是必须得放的，
对，
那就是让我们吃得安心嘛。但是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其实我们选择这个厂家是比较有安心比较有证，然后我们自己饮食也不要过量，其实就 OK 了，
是，
对。
而且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冷知识、
嗯、
硝酸盐的物质在哪里比较多、
嗯、
其实你会发现在书里面有写、嗯、是在青菜
哦，
所以
天哪，
那你就说那是不是就不要吃青菜了，
对啊，不可能、欸、
那我们要聊为什么青菜会有比较多的硝酸盐，其实还是回到就是栽种的土壤的成分、
嗯、
因为它是植物生长的很重要的要素之一，所以你就会发现网络上其实有好多好多这些的迷思、
嗯、
亦或是也不能说是谣言、
嗯、
因为我还是认为民众在意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健康，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嗯、因为它是个正向的，但我们要有概念而不是被牵着走、
嗯、
那硝酸有另外一个议题大家最常讲应该就是隔夜菜，
嗯，没错，
隔夜菜的重复加热可能会致癌这件事情、
嗯、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听过很多次了，隔夜菜的问题不在致癌、
嗯、
隔夜菜的问题在于你要加热充分完整，
对对，
因为其实那个微生物最喜欢的温度就是要高不高要低不低的、
嗯、
所以检视一下自己在准备隔天上班便当的时候，你是做完马上冰、
哦、
还是放凉了再
嗯
民众说我买外食但回到就是、哦、那个便当买回热腾腾的，大家习惯是放凉了再放冰箱储存、
嗯、
来微波还是热热的放冰箱、
嗯、
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在过去的经验应该就是不能放冰箱、
嗯、对, 对，要放凉啊，
放凉，
对、啊、
但告诉大家放凉最危险，
哇，
因为那个温度从高温慢慢降到就是室温的那个过程是微生物长最多的时候，
哇，最危险的时 候
那微生物多就会有产生这些物质，就很容易所谓提到的胺类的这些或是其他杂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说的是隔夜菜不会致癌，隔夜菜我们担心的是你的储存的方式不对、
嗯、
温度不 对,
对
而导致后续拉肚子的问题、
嗯、
所以一定要记得要充分加热、
嗯、
这才是比较好的保障，
对啊，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很勤俭持家，尤其是有时候我觉得啊，真的三餐很难煮，因为那个量很难很难去涨，你知道，或者是就是大家爱吃不吃的，当然常常也会剩菜剩饭，那台湾人就是优良的美德，就会想说哎，我们不要浪费，要如何这个完整的加热和保存，其实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欸、
而且如果当你发现有所谓的剩的东西的时候、
嗯、
其实就要做下一次的调整、
嗯、
我可能因为我知道其实家庭的人数少，
对，
其实一个人两个人
真的好难
煮、哦、要做所谓的一主菜三副菜、
嗯、
其实蛮麻烦的、
啊、
所以大家都很习惯就是一个部分分装、
哦、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分装的时候就要赶快盖起来放冰箱、
嗯、
然后隔天的时候充分加热、
嗯、
那过去会觉得冰箱的温度高高低低很容易坏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科技已经很进步了，
也是也是，
冰箱的那个温度的调其实也没有像我们以前这么的慢、嗯、或压缩机会这么容易的坏，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有更不一样的思维来面对健康这件事情、
嗯、
而且最需要我觉得是科学依据、
哦、
对，科学依据是最重要
的哇，这个营养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对不对，
没错，
跟着科学一起来并进，所以呢这个隔夜 菜啊，或者是个硝酸盐的一个议题，大家其实也可以打破了我们原本的一些迷思哦。
没错，
真的非常的谢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冷知识。而在这本书籍当中呢，真的非常的值哦。在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也分门别类来跟大家讲讲了身体当中任何的一些问题，到底我们在营养要哪些要补充，哪一些要尽量避免，带着大家呢一起做了这个全方位的保健的。在明天的单元当中，我们持续请到了翁德芝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吃出青春抗老力了。而今天的早安大家长节目也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们在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想要和你一起变瘦，吃得开心都有减肥作用，不去管从哪里进口，帮助经济交流，这里副餐什么都有 ，Recto 泡面加上塔布奇诺，一想到这里俯身全裸就很快乐，大量牛肉不要太油，吃几分熟。想点太多，餐巾纸请递给我，因为我在口水流下了牛肉，不要太油吃几分熟，加了免费提供，服务态度也不错，只要三张张。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希望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金条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单音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